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3月2号，公元2016年4月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台湾学者苏嘉宏从流亡社区大选谈西藏议题的未来。下面请听访谈节目，台湾学者苏嘉宏从流亡社区大选谈西藏议题的未来。
首先呢，特别感谢就是苏教授啊，能够来到这边呢，然后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谢谢主持人。
然后首先呢，请苏教授介绍一下，您这次您是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西藏议题的呢？
十几年前了哈，这个不瞒大家说了哈，是一个很世俗的一个目的。因为在台湾我们叫做教师升等，我要升教授正教授，这个目的大陆叫做评职称吧，所以只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写作动机啊，那正好有种种的认识的朋友可以接近使用的资料，也就是因缘具足啦，所以我就顺着这个方向来做这样的一个研究了。
是的，那您又在怎样的一个机缘下才开始撰写这部名为《流亡中的民主》和这个《民主在流亡中转型》这两本书呢？
因为流亡藏人社区哈，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社区，但是呢，在议题的能量上面呢是比较大的一个研究的题材啊。那当然有它的历史以及现实上面的种种的原因。所以我选择这样的一个议题呢，可以让我自己的这个视野啊，从台湾的内部的选举，或者是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两岸关系呢，获得一个调整，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题材。啊，我只是有这样的一种研究的兴趣而已啊。
那您这次来达兰萨拉就是观察流亡社区的大选吗？那您的观察结果就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我想这几点啊哈，那第一个呢，好，这一次我们就专门针对这一次啊的一个选举的结果啊过程跟结果来看，先可以讲的就是说，在海外的流亡藏人社区，尤其是印度里面啊，它的票仓啊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印南的三大市，这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僧团。好，另外就是达兰萨拉这边是距离藏人行政中央比较接近的，主要是公务员或者是活动力比较旺盛的这个社会精英阶层。再就是这个尼泊尔跟拉达克啊，这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老社区了，啊，这四个票仓来看啊，但是这个四个票仓里面的主要的这个同乡会团体呢，在这一次呢，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积极的，所以区域的议事呢，上一届可以说是抬头，这次呢可能更加的深化。乃至于某种程度来讲是对立到有点令人担忧的地步，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次选举里面看到的，就是说好像都很世俗化啊。在美国在台湾呢，选举越多，那社区族群呢越分裂，好像藏人流亡藏人社区呢，好像也有这种世俗化的倾向在正在发生，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情就是新的世代、新的选民结构啊，那造就了一个新的议会的群体。
对，
这次议会的群体的替换率呢，绝对不会低于40%，可能都要逼近50%啊。
嗯，
所以未来当选的施政，他面对的是，替代率达到50%或者是接近50%的新的议会，以及他所代表的新的民意结构。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以往藏人社区呢，已经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哈、啊，也就是说，他可能他有两个特色，一个是第一代的藏人，也就是刚从大陆出来的，那这方面呢，人数呢可能就会比较少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已经在这边的藏人第二代，好，那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比较疏离，那在印度当地的认同会比较高。这新的这种结构哈、啊，使得整个未来藏人行政中央的这种施政的走向、预算的分配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方向啊。第三点就是这一次哈、啊，跟上次还更进步的就是，网络的运用的发达。上次网络运用只是拿来作为媒体或者是辩论的一个平台，这次呢依然如是，但是呢，甚至就是在投完票以后呢，开票，它已经变成是一个非正式的统计结果，也都是在网络上面来完成。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网络时代、科技的社交媒体的一种广泛运用之下啊，整个选举的过程变得非常的透明，所以很快的，在这个网络时代里面呢，网络新科技、社交媒体的运用上面呢，都有不同于以往的这个进展。我先说这三点。
去年十月的预选中也有那个西藏复国理念者参选，那您对此怎么看呢？
大家都会陷入一个叫做历史上西藏是不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问题的啊。但是这个问题啊，我必须要去说的就是说，在18世纪啊，西方海权国家兴起之前啊，是没有国家这个观念的，顶多是一种王朝的政权，也就是朝代。朝代的概念，这个朝代的概念跟海权国家兴起以后他们以国家为单位所构筑的国际法体系啊，是两回事。所以一直要用现代国际法的框架去诠释18世纪以前的西藏的历史或者是中原的历史，但事实上他那个时候只有朝代，所以历史上谁是谁的一部分什么什么的，这个都是用现代的理论框架要去诠释过去的历史，一定有它的缺陷，一定有它的争执。第二个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他都有他的理想啦、有他的主张，这是无可厚非的啦。关键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理想能不能说服他的一个群众，号召他的支持者。那么显然在目前为止呢，达赖喇嘛所领导的中间道路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呢，是各个主要的候选人所呼应、所尊崇的。在流亡社会这么困顿的时候啊，那海外的流亡藏人社区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在选后哈、大家共同去思考自己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未来的走向的一种方法跟步骤，可能要去想一想。
是的，说到这呢，我就想确定一下，也就是说，假如您有投票权的话，您是不会把票投给倡导要恢复西藏独立的参选者，对吧？
如果是我的话，我只会跟随达赖喇嘛的西藏的这个中间道路。
是的，谢谢。那请你就是再次分析一下啊，台湾就是现行的这个民主制度与流亡藏人现行的这个民主制度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不同之处。
我先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哈、台湾人尽管对自己的民主选举啊有一点骄傲哈、但是我从来都不认为说台湾的这个民主选举的这种模式或者是所谓的成果哈、是值得包括藏人在内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的来学习的，因为每个地方的民主选举的这种发展呢，都有它的历史跟它的现实种种的这种 这种限制，所以必须要因地制宜。同样的，海外的流亡藏人社区在摸索民主选举的这条道路，固然他是把自己放在西方的这种脉络当中，但是他事实上也碰到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只有在印度在海外的流亡藏人呢自己能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不是说台湾人怎么做了，那藏人就可以去怎么学。这个我不是这么认为的啊。所以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好，只能大家团结起来，坦然面对共同的问题。
那么呢，在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今年一月啊，就是蔡英文带领民进党赢得台湾大选嘛。那您认为民进党执政后，台湾政府会不会就是稍微对相议题改变一些政策呢？
如果不改变的话，那他的政党轮替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当蔡英文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尽管他着眼于两岸关系的稳定，或者是美国在远东西太平洋利益哈，这个强大的压力之下哈，他必须要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呢扮演一种平衡的角色，而不得不说出维持现状这四个字，但是他的改变是必然的。所以这政党轮替，这他的改变是一个极其正常无比的事情啊，不改变才不正常呢。不改变，那就由原来的执政党继续执政下去就好了嘛。好，所以这个人民的选择，好，我们只能尊重。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许多的华人关注并支持西藏运动呢，是因为他们赞同达赖喇嘛尊者所倡导的这个中间道路的立场嘛。但是中共方面近年来就是开始就是否定中间路线，那您认为流亡藏人是否有必要就是重新审理这个中间道路的立场呢？
在政治的领域里面，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中间道路呢不好，那你一定要拿出来一个比中间道路更好的方案。问题是这个方案在哪里？很多人主张西藏独立，这是理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尊重人家的，但是我都很想倾听你要实现这个理想的方法跟途径。你不能只有理想啊，你要有方法去实现它。所以呢，中间道路呢，我认为这是一种怎么样，当然上它跟北京之间的一个最宝贵的一种妥协的方案，尽管北京一时之间呢不能接受，但是我认为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哈，双方在不断的累积更多的共识，那习近平呢在完成他的第二个任期的这种政权的延续以后，他会有更大的自信，然后更宽阔的空间呢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时间将会给双方带来更大的共同利益。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请你对西藏问题的未来展望，您觉得藏人等待中共政局出现大变的这个想法是否明智呢？
达赖喇嘛所领导的中间道路啊，尽管北京目前一时之间不能接受，但是我持乐观的态度啊，而且不会在时机上面呢，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识了，什么呢？就是必须要不失时机的啊，在达赖喇嘛有生之年呢、啊，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那如果这时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后达赖喇嘛时代哈、啊，恐怕问题只会更复杂。其实对任何一方都是没有办法承受的损失。好，所以这样的一种想法，好，并不是不切实际的。那方案呢提出来之后呢，事实上它就在一个协商的过程当中，你进我退，我退你进。好，那总之能够有一个方案被提出来。那我们就等待这个协商的这种折冲啊，彼此利益的平衡，那去实现双方的这种共同的利益，这是我的这种殷切的期望吧。
是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采访就到此结束，感谢苏教授再次接受你采访，谢谢。
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essie 点列。